徐芳和徐伦到了应天府知府衙门，见着这位知府郭光清。哎呀，郭光清啊，把朝里的事情向徐芳他们讲述了一遍。徐芳闻听，把眼睛一瞪，舌头吐出多长来。
哎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！
连徐伦也全惊呆了。说到这，咱得把朱元璋内部的事儿说说。本来朱元璋年老体衰，这身体就不好，前者又跟燕王父子在城上相会，朱元璋啊受的刺激可不小啊，回到皇城是一病不起，打那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，马娘娘一看也够呛啊，把御医大夫集合起来轮流给皇上诊脉。开始的时候御医不敢说，在马娘娘的再三催促下，御医大夫说呢，皇上大树已到，没几天了，赶紧准备后事吧。
啊，
马娘娘也惊呆了，皇上一死这是大事儿，怎么办呢？他把马兰、韩金虎、铁公然这些近臣全召集起来，趁着皇上还明白，把后事得留给遗嘱，当然这个遗嘱还得按照韩马两党的意思办。到了7月23这天，他们就在万寿宫围在朱元璋的床前，一看呢，朱元璋是大口喘气儿。马娘娘着急呀，让宫娥才女把朱元璋的脑袋先搀扶起来，就问
万岁陛下，我说话您能听见吗？
朱元璋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，
陛下，那么谁能做您的继承人呢？您得告诉我。
哎呀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，朱元璋也没说清楚。时刻马娘娘心里有数，在朱元璋明白那会儿，他们就议论过这事儿，准备立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当明朝的皇帝。接着马娘娘一问，是不是把王位交给咱皇长孙朱允炆？朱元璋勉强的点了点头，
陛下，对燕王这个逆子你打算怎么办？
你看朱元璋还听明白了，把眼睛一闭，晃了晃脑袋，眼泪流出来了。究竟朱元璋心怎么想的，是后悔还是生气，外人不得而知啊。到了二更天以后，就见朱元璋把脑袋一扑棱，说了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就是马娘娘能听清。朱元璋说什么呢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亡，其鸣也哀。说完了就不言语。到三更天，把腿一蹬，正式的归天。朱元璋当了31年皇上，就这么死了。等经过御医看脉，确实是死定了。他们是乱作一团呐。马娘娘也着了急了，这怎么办？跟韩金虎一说，韩金虎说：“现在人心正在慌乱，最好这个消息别传出去。”马娘娘一听也对，他们就决定先办喜招，后办丧事，马上把这朱允炆呢给找来了。朱允炆是不到10岁一个小孩，这小孩还没什么出息，一见这里头乱作一团，把他吓哭了。马娘娘命人 给他穿上袍服，有人给他擦眼泪，告诉他你从现在开始是大明帝国的皇上了，你哭什么？哎，马上得上殿召集文武群臣接受朝贺。小孩子懂什么？结果大权正式落到马娘娘的手里，这就叫垂帘听政。立别人，立别人，马娘娘说话就不算了。因此啊，他们着急在半夜开的会，小皇上朱允炆登基，三班文官，四班武将，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。到这之后，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，隔绝外边的消息，百官吓得面面相觑，心说哪有这么上殿的，怎么都把我们困在这儿，出什么事儿？马娘娘这才当众宣布，老主皇爷宾天了，新君登基。因为当今国事太乱，怕人心造成恐慌，希望大家不要传出去，秘密的接受朝贺。有不少人一听啊，眼泪都掉下来，听说皇上死的不是时候啊，这是大事儿，结果还得保密，不敢声张。就这么样，朱允炆升座皇位，接受百官朝贺，胡了发毒，小皇上算继了位了。这权力一归了韩马两党，这还了得吗？韩金虎挎着宝剑在龙书案旁边一站，指手画脚，他就成了皇上了。那个朱允炆什么也不懂，只能傻着眼睛看着他。韩金虎当时宣布跟燕王是血战到底，哪一个敢背叛朝廷，私自跟朱棣高打连环，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。另外韩金虎还宣布，当今是非常时期，国家又穷，兵力又不足，我们完全有权变异形势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联合大元共打朱棣，有敢反对者杀无赦。百官低着头在这听着，心里这个骂呀，当初我们打大元，现在要勾结大元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，简直是倒行逆施啊。但是大伙儿心里这么想，嘴可不敢说。郭光清也参加这个会了，头一天草草收场，紧跟着这个会开了十天，天天的把大伙儿召集到宫里头研究对策。也不知韩金虎和马娘娘怎么商议的，南京能守则守，不能守把他放弃，一把火把他烧了，也不能留给燕王，要保着小皇上迁都赶奔云南，让文武百官都跟着。百官一听更咧了嘴了，谁乐意离开原籍故土啊？今天郭光清回来晚了，就是开这个会。现在徐芳这一问他，郭光清一点没隐瞒，一五一十都说了。你还不知道老皇上早死了，小皇上登基了，你们还蒙到鼓里头呢。哎呀，徐芳一想，幸亏我进了南京了，要不来这个消息燕王先生也不知道，可怎么办呢？看来整个把计划给打乱了，他多么希望燕王马上进兵啊。他当初看着爷儿俩的情分舍不得下手，如今不同了，真正韩马两党掌着权了，那个小皇上算个屁，如何想办法把这个消息通知燕王呢？但又一想，燕王说了，十天以内我们要占领南京，最多我们多等个三天五日，这也不算个什么。正跟郭光清在这闲谈呢，也是该着出事儿，总管从外头跑进来了，简直那嗓子就像破锣似的，来来来，了不得了，报告府台大人，大帅韩金虎领兵来了，包围了知府衙门，说咱们藏了奸细啊。郭光清啊，往那一坐就瘫成一滩泥了。这 这个消息传出的怎么快？谁给走漏的？连徐芳、徐伦也为之一惊。那要说那怎么回事？你看看，郭光清的府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，都是一条心呐，就那么铁板一块，不是那么回事。郭光清为人为的那么好吗？就没有跟他两个心眼的吗？当然是有。他手下有个二总管，这人姓张，叫张祸。张祸呀，挨过郭光清打，这小子记恨在心了。他陪着知府大人进了内宅，他没走，躲到门外头，他听着，他觉着屋里头有点异常的行动，也怪徐芳、徐伦大意了。这小子舔破窗帘往里一看，哎，他还认得徐芳。翟耳他一听，他明白了，哎呀，这是朱棣派来的奸细呀，找我们知府大人要造反南京，了解皇城的事儿，这可是我发财立功的好机会。这小子顺着狗洞爬出去了，到了经营殿帅府给韩金虎送了信儿。韩金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，不管是不是徐芳，也得把他给消灭。点兵三千就包围了知府衙门，这才有人到里边送信。郭光清傻了，用眼睛看着徐芳，那意思你看怎么办吧。徐芳啊倒不太在意，嘿嘿嘿嘿嘿，我老头别害怕，咱们有事儿不怕事儿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正想找韩金虎算账，他主动送到门上，这有什么呢？老头啊，方才我跟你说了，燕王千岁挺恨你，希望你能立功赎罪，现在这机会来了，干脆集合你府中的家丁，公开你就反了吧，帮着我捉拿韩金虎，你立的功劳可就更大了。郭光清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太冒险了，现在你们的军队还没来，咱们就这几个人插旗造反，那不叫以卵击石吗？哎，徐芳一拨了脑袋，你说这话可错了，现在是非常的时候，情况特殊，不得不如此了，要不怎么叫死逼梁山，快点说话。他跟徐伦架着郭光清出来了，郭光清这个方寸一乱，吩咐一声集合，府里这二百多人集合了。徐芳替他传话，众位有认识我的没？徐芳是爷，方才跟你们知府大人商议好了，你们知府大人深明大义，愿意造反南京，捉拿韩金虎，迎接燕王千岁，如果有从者，将来皆有重赏，现在就造反了，听着没？
郭光清一听，妈哟，你个损头了，要了我的老命喽！这阵都是干着急，没办法呀。徐芳是不能把他放开了，吩咐一声大开府门。这阵府门开放，徐芳头一个肉就蹦出去，往对面观瞧，就见灯球火把、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，为首马鞍桥一员大将仗着韩金虎，韩金虎的身边就是马兰。徐芳看着他眼睛都红了，把小脑瓜一拨了，冰铁棒一晃，
韩金虎哎，咱们又在这见着了，怪想你的。虚矬子，你怎么来的？我怎么来的？告诉你吧，三班文官、四班武将都跟我有书信往来，都愿意保燕王千岁。你说盛情难却，我就得进城来溜达溜达。这不，郭光清这是头一个主，早就反对你，愿意接应燕王，你手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了，都乐意造反。韩金虎啊，你活不了几天了，要听我的良言相劝，赶紧撒手扔枪，下马自备旗袍，承认你有罪，我有好生之德呢，少揍你两棒槌啊，把你拍扁了也就完了，要不听良言相劝，小子我把你碎尸万段。韩金虎一听满嘴喷粪，我还得老实了，把我拍成饼子，不老实得怎么办？
所为而往哪里走？韩金武是刀枪就刺，跟徐芳站在一处。要说韩金武没能耐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这小子有能耐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只是他的人格不好，显得这个人不怎么地啊。真要玩了命，那也是一员大将。跟徐芳打到三十几个回合，徐芳一抖手，啪，扔出一只枣胡镖，正好把韩金虎的头盔揍掉。韩金虎知道这矬子心又狠，鬼点子又多，打下去我性命难保啊！干脆我带了这么多人，拿人往上练吧。你个矬鬼，浑身赤铁，能连几颗钉啊？韩金虎把造金枪一分，吩咐一声杀，哗，军兵往上一闯，把徐伦徐芳困在中心。一开始打他俩不在乎，时间打长了，俩人全冒了汗了。徐伦的脊背靠着徐芳的脊背，一边打一边说，师叔啊，够呛啊，我他妈没这么干的，人太多了，就是把脑袋伸过来挨个叫他们揍，把咱爷俩累死也揍不完呢。不行咱得另想主意。孩儿啊放心，跟叔叔走错不了，我领你个地方先歇着去。徐芳使了个声东击西，爷俩一咬耳朵，蹭蹭跳上大墙，一哈腰赶奔五楼下去了。这帮军兵要想抓他们俩人不太容易，这俩人比猴还快。韩金虎率领军队在后头就追赶，也顾不得郭光清了。按下他们追咱不提，再说郭光清这阵脑袋清醒清醒，一琢磨坏了，看到没，韩金虎不管成功与失败跟我绝完不了，让徐芳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，韩金虎疑心也重，非得找我来算这笔账。哎呀，我老命难保啊！韩金虎那人我是清楚，我就是跪到他的脚前，怎么说好话也没用啊。哎，徐芳说的也不是不对啊，反了就反了吧，反正我外甥子也死了，别人跟我也没关系，这真叫逼上梁山就得走这条道了。他正在想着，哎，多巧，王仁王义来了。因为他们两个呢到城里送了粮草，交付了之后俩人没走，他们知道徐芳进了南京了，有一场大乱，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，打算到郭光清这儿了解了解情况，白天来不方便，晚上到这儿来做客，正赶上这事儿。王仁王爷大吃一惊啊，见着郭光清一问怎么查，郭光清把方才的经过讲述一遍。王仁王爷说，老人家，徐芳先到我们那儿了，进城就是我们哥俩送进来的，如果要算账的话我们俩也吃不了兜着走，既然您老人家乐意造反，我们也跟着。郭光清一听大喜啊，有你们哥俩做我的左右手，我何惧之有，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，天宝城的人加一块算上能有五千多人，妥了，咱就这么干。怎么办，他们决定放火，有道是水火无情啊，地点就选在聚宝门。今天晚上还有点风，风借火势，火助风威，就见烈焰飞腾，把南京都照亮了。王仁王爷率领本部人马，配合上郭光清的家丁，在街上就喊开了，燕王千岁大兵到了，燕王去了南京了，迎接燕王啊。有道是都怕玩命的，现在连郭光清这老头都玩了命了，他们冲进聚宝门，把城门开放，再这么一喊，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了。韩金虎手下的军队呢，本来跟他不是一个心，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将就，如今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了城了，大家就纷纷响应，倒戈投降。
王仁王义越滚人马越多，还不到天亮以前就滚成了一万多人。他们这一吵吵还以假成真了。燕王的精兵果然来了，来的是谁呀？正是雌雄眼长茂。长茂带着余宝、吴敬中、武继孝、公主奉陪五六万人撤下去了。按照燕王事先受的计策，长茂驻扎到长江的江边，在这待命啊。长茂这家伙比别人都多八处，原来规定听城里统一指挥，不过长茂心急，派下探马兰局打探南京的消息，哪怕这有个风吹草动，长茂都先知道。燕王呢也交代过，要打南京，长茂的部队是先锋营啊，冲锋陷阵都包到他身上了。他可不知道朱元璋死，也不知道朱允炆继位，但是他知道南京里头有变化。据细作讲，如今皇城里头是连日开会，不知道搞什么阴谋，军心涣散，老百姓议论纷纷，正好是打南京的好机会啊。长茂一听啊，就坐不住了，命人骑快马到太平府请示燕王，说我的军队打算偷偷的要开回紫金山，在那儿待命，您看怎么样？燕王照准。就这样，长茂率领五六万人又偷着回到紫金山。本来他们打算休息几天，突然就发现南京火起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。长茂连马都没下，吩咐探马兰吉赶紧探听，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，南机关跑回来了，回禀孝义永安王，给您道喜了，南京里头开了锅了，有人在里头造了反了，据说我们的人也在城里。长茂有点半信半疑，立马到了聚宝门的门外头往里头看看，他一看这是真的。长茂一想来不及请旨了，干脆我的实力也够用，杀进南京算了，率领武进中、武进孝带着余镐，喵一声他就冲进聚宝门。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？该着韩金虎这小倒霉，什么事都凑在一块儿。如果长茂不来，广徐方、徐伦、郭光清、王仁、王义白给他们扑腾不了一会儿，就得把命搭上。有长茂这一来可了不得，就像几万只老虎一样，一进南京迅速展开呀，顺利地占领了十三门。老百姓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城了，有那胆大的把门开开了，迎接燕王的军队，要不这玩意你得得民心呐。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拥护也得倒霉。你看这老百姓开着门送茶送饭招待燕王的军队，对士兵的鼓舞非常大，打起仗来一丁时啊。天光大亮的时候，长茂他们就杀到皇城，就见皇城的东南角上鼓楼一带战斗相当激烈，他命预告带三千人先去看看。余镐带着三千铁骑像刮风一样到了出事地点，一看呢，正是徐芳和徐伦两个人，汗都湿透了，仍然在这血战。余镐大吼一声闯进重围，把他们俩给救了。转回身禀报长茂，长茂领兵再到那块，韩金虎跟马兰是逃之夭夭。咱们简短结束，长茂杀进南京，占领十三门和大半个南京，韩金虎无路可去，退守皇城，占着皇城啊，也坚固，城墙也高，在这扶雨顽抗，双方僵持了能有四五天的光景，燕王胡德海两支生力军也赶到了，把皇城团团围住。
后来老胡给出个主意，战争的年月咱就不要讲别的了，攻不进去干脆就点火烧吧。这招可够绝的，军兵弟兄准备干柴烈火，铺上鱼油，把皇城包围，最后请示燕王这火究竟放不放。朱棣照准放，旨意传下，四面点火，就见烈焰飞腾，整个皇城变成了火海呀。咱们简短结束，这把大火烧了七天七夜，就是钢铁也得烧化了，整个皇城是一片瓦砾呀。燕王的军队乘势杀到里面，结果到里头一找，95%的人全烧死了，就是活的也剩下残缺不全的机体。结果经过查询呢，马兰、韩金虎皆死于大火之中，经人辨认是他们，全烧糊巴了。就连那小皇上朱允炆也葬身于火海。在此之前，马娘娘率领32个嫔妃悬梁自尽。燕王传旨找金镶玉玺，最后把玉玺也得到手里了，这才命人救火。军民一心，经过一场搏斗，终于把大火扑灭。从此之后，燕王是占领南京，因为南京成了一片瓦砾，这皇城也没法办公。燕王千岁是决定迁都北京。到了北京，燕王是大封功臣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在丹陛大要的催奏下，他就登上永乐皇帝的宝座，重赏有功之臣。胡大海活到96岁，闹个五世同堂，善终，长茂一直也到死结束，功臣们全都有了良好的结果，燕王当了明朝最杰出的皇帝。后来有人说那么四句话，说古道荒山苦相争，黎民涂炭血飞红，骨肉自残成一统，是非功过大家平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《燕王扫北》。